亲爱的天父，谢你，主啊，今天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一来到你的面前，然后一虔诚，恭敬的来读你的话语，哎呀，我们的心就特别的有满足，那个满足就像生命当中被从上头浇灌下来蜜糖，又像大卫所说的，整个的心灵里面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一样，就那么知足。所以，把那个对你话语的渴慕和由你话语带来的那个充实、那种满足感，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就一直一生一世，我们只要还活着在地上，在等候着你的再来，就让我们成为在你的话语上特别热爱的一个人，然后也因着热爱你的话语，成为特别蒙福的一个人，因为你会按照你的话语和我们读你话语的这个规模。和这个掌握的程度，来大大拓宽我们属灵的境地，然后也赐给我们丰盛的赏赐。谢谢你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保守我们无论在课堂上的，还在线上的，都被你的话语所充满。赞美主，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特别的欢喜跟大家在一起啊！其实呢，正规的班呢，他们上个礼拜已经结束了。我们呢，由于晚一个主日开始，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持续到今天的上课的时间。然后呢，跟大家说一声呢，下礼拜大家就别来了。下礼拜呢，我会有一个外出的安排。然后呢，秋天会接着上。你们放心，只要你们还愿意一直跟着我学到底啊，我会一直跟师母和李牧师讲，把那个让他们做安排，就把旧约这个概论的课呢，一直到讲完。好吧，哎，只要你们愿意跟我在一起，不会说，哎呀，我不是，这什么时候才讲完呢？我不想听了。如果你们不想听了，那就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们说我还想听，我会一直到讲完啊。所以下礼拜记住，下礼拜天不要到这里来，也不要上网啊。那个今天呢，我们就来接着把约书亚记讲完。那约书亚记呢，我们会，上次就讲到，在以色列人被约书亚这位摩西的继任者带入迦南美地以后，那么呢，神要在百姓身上重点所要看的，那就是神与摩西在西乃山上已经立约了，然后呢，摩西的约呢，事实上是承接了亚伯拉罕的约、以撒、雅各的约，然后到了西乃山成为西乃之约，那么西乃之约呢？它的奠定其实就是为了确保百姓一旦进迦南美地，那就当按照摩西五经的这个条例啊，律法典章那个法规该怎么行？那么呢，现在约旦河东拿下来了，然后呢，那个约旦河西也逐步的在攻取，那么需要看的就是百姓啊，究竟在那个迦南美地该怎样持续守与神所立的约，所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在第八章那里面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所以你会看到，在圣经里啊，常常有些动作、有些举动，它是有那种我们一般叫比较专业的，一般叫 prophetic，就是先知预言性的，就是带有着强烈的信仰特征的。比如说，为什么在以巴路山上，刻下律法的话，然后不守律法，百姓就要在所住的地方受咒诅。基利西山上要刻下祝福的话、赐福的话，百姓守了就要蒙福。所以两座山的离得不远，那个你说遥遥相对也行，但是离得很近，要两座山相对望。然后呢，一座被叫做不守律法带来咒诅之山，一座呢叫做守律法带来赐福之山。那么呢，这两座山就成为百姓后日在这块地上生活的一个证据，那就是，我究竟要做怎样的选择？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当你读《申命记》，还记得吗？摩西其实后来就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呼天唤地的对你们讲这些话？然后呢，人在地上其实就是做生死存亡的、蒙福或者受咒诅的具体选择。那百姓呢，在两座山上分别都有着那种象征性的信仰性的表述， 回应，就说都说阿门，那就是约书亚带着祭司们，然后宣告的，无论是咒诅的话，无论是那个祝福的话，那百姓说我们都要听，啊，听的关键就在于要接受赐福，而不是要受咒诅，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在强调约的这个延续异常的关键。那么接着呢，我们第四个小点呢，当讲到这个重要信息呢，你就会看见我们给他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约书亚记当中体现出来的，那就是百姓若想在耶和华面前蒙福，你得咋办呢？你就得呀，在敬拜上帝的方面呢，表现出纯洁和单一来，那就是啊，不能向着神呢，还另外有二心。所以你会看到约书亚记当中非常强调，敬拜神，不要转向别神。那如果你要是看约书亚记，他是怎样强调这个敬拜神的这种纯洁和单一性呢？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内容特别丰富，就光这一小点，我都可以给你们讲到今天那个，讲到那个上课结束。但是我就给你们稍微简略一点不给你们掰得那么碎了。那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你就会发觉，我们又回到，就是讲到，就是历史书的里面的信仰成分非常多、非常强的一个特征来了。还记得我告诉你们吧？圣经中的历史书说是历史书，其实它所强调的信仰方面的成分要特别强。那你在约书亚记当中，你就会看见，为啥呢？你会看见呢？在约书亚记当中充满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信仰成分，然后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呢，你就会发觉是怎么强调信仰的那个重要性的。比如说呢，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之前，那不是简单的过约旦河就拉倒了，在约旦河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奉神的命令，特别告诉百姓要自洁。所谓的自洁，你知道吗？如果要是不了解自洁，什么叫自洁？就回到利未记里边，你们去找所谓的自洁具体的方面非常的那个严格，甚至包括你比如说以色列人的夫妇，第二天要过约旦河了，干啥呢？连行房啊，有夫妻生活啊，亲密关系最好都不要。为什么呢？不是说不给你这个权利，而是呢，明天有很重要的事儿。是在信仰上一个大的一种举动，然后呢，自洁还包括另外的，包括沐浴更衣，然后洁净思想，好多方面的生活方面的一些具体要求。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在今天都不再强调了。你比如说，今天哪有第二天做礼拜，头一天晚上，夫妻俩好一下，然后呢，教会牧师也不给的。那不可能吧？是不是？这是私人生活的事儿了。你们只要夫妻相爱，好好爱主，那牧师高兴得不得了呢，不会管你这些细节。可是呢，在以色列，他却非常强调这一点，你知道吧？他就非常强调一点，就是一个大的信仰的举措要来到之前，哇，那个自洁是要表现的好多方面的，不是祭司们在会幕那个院子里，在洗濯盆那里洗洗手、洗洗脚就拉倒了，或者是简单穿件新衣服，然后呢把那个把脚洗一洗，把手洗洗一洗，老百姓那个做个沐浴更衣那么简单，不，体现在好多方面。那这些方面呢，这今天都不强调了，可是它的灵异还有作用。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一切都过时了，都作废了，灵异方面还有作用。所以你看到没有？强调过约旦河的自洁，然后另外呢，你特别还会看到啊，就是当机甲被那个拿到手以后，那以色列人有一些具体的举动是非常信仰化的，比如说那个机甲其实是紧靠着差不多靠着约旦河，一过了约旦河，他们就在约旦河西那个机甲那个地方待了挺长时间，那么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成为约书亚临时的军事指挥中心。结果就在那里，那神来了一件呢，相当那个，让人觉得费解的一件事儿。从军事方面，其实是不占优势的。为什么说军事方面不占优势呢？你会发觉在那里呢，那个神 借着约书亚告诉百姓，在基甲干啥呢？过逾越节，然后呢，另外男丁要守割礼。受割礼呢，就是用那个古代用那种那个火山石那种碎石刀，然后呢割男性的那个羊皮。那么呢，这个情形呢，它就是怎么样呢？其实是这，我们就之所以讲民数记的时候提到过，自从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埃及整个40年在旷野当中漂流，割礼没有守过，所以从旷野当中新生的那一代，哇，那又是又六十那个多万的男丁啊。这比第一次数至少1820人嘛，那60多万人都没有受过割礼，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你知道吗？那个应许之地乃是块神应许的啊，要给百姓承受为业的。那么呢，如果要是还带着埃及的痕迹，那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以色列人后来受了割礼，男丁受割礼完了之后呢？那里面有个特别的一个意义，为什么那个地点叫基甲？基甲是滚去的意思。什么东西滚去呢？埃及，从埃及带来的羞辱被滚掉了，被移除了。那一般我们就会讲，就是其实啊，你仔细想想，以色列人出埃及过那个过旷野，哇，说起来这是深刻呀。为啥呢？就是那个我们一般说以色列人呢，以40个小时。其实就能够离开埃及，因为40个小时基本上就到红海边了。一过了红海，埃及就拜拜了，从地理上。然后呢，如果再用40天呢，其实就能走进迦南美地，都不用40年，也不用1年，也不用几个月。其实沿着沿海的路啊，很近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一磨叽。一漂流，你知道吗？就是40年，所以到了基甲那里，割礼一受，埃及人的羞辱滚去了。其实我们就要说，埃及离开以色列用了40年。哎，你好好，我们用这个主语宾语的角度，请大家注意这个话语的它的讲究性，就是以色列人主动离开埃及，可以用多长时间就离开。但是埃及成为一个牢固的痕迹，在以色列人的生活上、生命当中、文化方面各个方面，真正埃及离开，埃及被滚掉了，用了40年，就这么厉害。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大家好好思想一下。有时候在我们信主以后，哪怕我们信主40年了，真的我们世界老我当中的那些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根深蒂固的？哎，有些东西就像埃及的权势一样，一直在身上嘎巴着。你们知道什么叫嘎巴着不？我们北方人知道什么叫嘎巴着，南方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嘎巴着，就是那个粘着，那个粘着，然后呢，在上面始终你扯也扯不掉，你撕也撕不掉，就牢牢的那个粘在上面。那埃及直到基甲，才从以色列人身上滚去。那么呢，我们看到啊，你要知道为什么说从军事的角度，在基甲受割礼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为啥呢？因为百姓当时背靠约旦河，然后呢，大批的男丁都受完割礼，那受割礼，大家如果读那个创世纪，读到那个4:4男丁受割礼之后，雅各的儿子们去杀，你们就知道男性的那个羊皮一被割完呢。那个，你别看小小一块肉，那比哪个地方那个动手术那个地方，他引来的疼痛都要厉害，那人不能动。哎，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给他做换气术，哎呀，那几天呐，那个愤怒，那时候一点点小，然后呢就给他换气了，哎呀，那个不高兴啊，因为他不能动嘛，本来有一个去云南的旅行也取消掉了。哎呦，我那时候就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的对呀、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如果要是迦南地的三四那个那些王，河东的当然已经征服了，那河西的那些王如果聚集起来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但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已经就有着很强大的信心，就相信这个地是上帝给的，所以呢，哪怕受了割礼都不用怕的。要相信上帝，相信神的保守。 所以他们受割礼，然后呢，那个在那个基甲那里守逾越节，那逾越节就表明就是纪念在埃及神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像这些啊，你看到没有，都表明对是伟大耶和华神的信，而信守逾越节受割礼，就表明深层次的生命当中对神的敬拜，这都是好的描述啊，笔墨都挺多，然后另外。你知道吗？负面的描述也开始有了，作为警告。你比如说，大家那个看到那个亚干犯罪那件事儿，大家读那个读约书亚记，很遗憾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死了36个人。其实如果不是亚干犯罪的话，拿了不该拿的，以色列人应该是他们的大军呢，打遍整个迦南全地。全境一个人都不用死，你信不信？所以呢，整个历史啊，只记载了那36个人阵亡，其原因就是亚干拿了当灭之物。那么亚干拿那个当灭之物啊，我们等下也那个还会讲。那么它主要那个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啊，神在那个当灭之物的那件事儿上，给了什么呢？给了特别的话语，那就是当灭之物不可拿。那所以大家呢，在读旧约的时候，大家就要掌握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对人的做法啊会比较严格，就在于发话了。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始祖犯罪，到读约书亚记的里面呢，亚干犯罪，你到后来你会发觉那个制裁呀都特别的严，那个严格，是严刑啊。亚干后来是被砸死，石头活活砸死。哎，哪怕他出自于犹大支派都不行。大家知道犹大支派后来很厉害，产生个大卫，产生君王的，产生弥赛亚，不行，都要严严的加以治罪。原因就是上帝说了，上帝什么事儿他一说不行了，这里面就有他的全能在后面。所以呢，有些哲学家说，哦，那个禁果，那个苹果里面有毒，所以亚当夏娃一吃了，然后就如何了？其实不是，就是上帝。那个命令，那个他发话的全能，人是不能逾越的，这一点最为关键。所以，当你看到亚干犯罪这个情形呢，他也是一样。而且呢，亚干犯罪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姑息呢？就是在那个圣经当中有个原则，不知道大家在我们查经的过程中啊，教会查经的过程中，你们个别的小组有没有读得很细？你比如新约保罗就。在书信当中，我们都查过的内容了。我是在网络上带网络牧区的弟兄姐妹查，你们一般是在实体。那你知道吗？保罗就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讲过，就是类似于像亚干犯罪，为什么要惩治得非常严厉？因为贪心就像啥呢？贪心就像拜偶像一样。在今天，哎呀，我稍微谈点啥，好像就是对付一下心灵的。不洁或者是有点扭曲，有点不当，那个小小的对付一下就得了，调整一下就得了。你知道在圣经里，对贪心看得很严重，贪心就如同拜偶像一样。那拜偶像，你要知道悖逆和拜偶像，如果你要是去读撒母耳记上第15章，如果你去看撒母耳怎么跟扫罗讲。那个撒母耳就告诉扫罗，你知道吗？那个如果一个人行邪术，或者一个人贪心什么什么的，就如同什么？哎，你看撒母耳记那里，由于那个扫罗王留下了亚玛力人的牛羊，不肯杀掉，然后呢，撒母耳来找他，哎，你弃绝耶和华神的命令，我也弃绝你再做王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然后下面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去看。其实呢，圣经很多话都是连在一块儿的。虽然不同的是撒母耳说的，不同的是保罗说的，但是归到贪心啊，归到拜偶像这样的罪，哇，都非常非常的严厉啊。所以呢，那个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呢，就是因为等一会儿呢，还会讲到那个。就是那个，关于啊， 就是那个以神的名义来杀戮啊，那个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会呢有个别的话呢留在后面跟你讲。还有呢，就关于啊那个基遍人欺哄以色列人的事儿，还记得吧？那个其实呢，以色列人打完爱城之后，下一站就要打那个基遍，就要针对那个以色列，那个约旦河西迦南南部的那个武王了，那个战役了。结果就在要打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儿。你知道基遍人，他们呢又叫西魏人，是迦南七族当中的一种，他们就非常的狡诈，他们就知道武力对抗那个。对抗以色列人不行，而且呢，他们知道，哪怕是迦南人那么多人联合在一起，甚至北方有一个迦南王叫耶宾，他还有铁车，那铁车可厉害啊！哎，那个基遍人都认为，别打，跟以色列人对抗啊，真是不聪明的。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的哈马斯，假如有那个基遍人一点点智慧。他都不会怎么样呢？蠢到灭亡，哦，你知道吗？基遍人后来就怎么办？基遍人就设了一个计谋，就表明显示自己从很远的地方来了，然后来到以色列的大营，说我们听到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与你们同在，我们就惧怕你们。然后你们看，我们老远的来跟你们立约，结果呢，我们的衣服都已经穿得衣衫褴褛了，鞋也破了，然后我们带的皮。囊中的那个水都差不多流干了，囊里那个皮囊都破了，然后饼都发霉了。你看，我们想跟你们立平安之约，那么你知道吗？在那件事上，其实呢，从圣经的整体来讲，后来是，就是对那个基遍人呐，以色列人是一直保护到底的。然后呢，到了以色列人后来被掳归回以后，在那个以色拉那个。还有尼希米记当中讲到那个从波斯回来的以色列人的祭司立位人当中，就是跟圣殿服侍圣殿的人有关的人当中，有一种人呢叫尼提宁人，一般就会认为是他们就是在圣殿服务，但是是做一些劈柴呀、担水这些杂物，他们不是立位人，他们是尼提宁人。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基遍人的后代，所以他们后来啊，其实一直都被以色列人所珍视，那个所珍爱，以色列人很保护他们，然后呢，给他们供养他们，给他们很高的地位。哎，但是呢，尼提宁人的产生，却是以色列人呐不好的一个举动。这个不好的举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我们讲到那个乌灵土明那件事儿的时候，还记得以弗德。以色列那个胸牌吧，胸牌朝外是12块宝石，代表以色列全家。那个，我这里面呢，祭司的手，大祭司的手能够伸到里面去摸到的，就是那2块石头。那么呢，那个就是乌灵土明，就是为了决断的。那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一个疏忽大意，然后自以为是，就忘了操作这个程序。事实上，如果约书亚当时他们的大营啊，假如要是稍微有点警惕啊，然后他们只要让大祭司，就是用那个乌灵土明，用那个决断的胸牌测一下，哎，你知道吗？立刻就知道对方是假的来，那个可灵可灵的了。拿今天的话就是可灵，那就是可准了，那就是上帝要透过那个来说话的。结果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没有求问耶和华。只看表面，只看迹象，就接受了那个基遍人的这个平安之好的这个请求，但殊不知，就是要征服的下一站，离得可近了。倒是到后来呢，后悔也晚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古代的平安之约啊，只要一定，它里面就涉及到权利义务，然后呢，它里头有祝福有咒诅，那就是谁要毁约的话，那就不好打。你知道吗？那个在读到那个创世纪第15章，还记得那个牛从中间劈半劈开，然后呢，那个成为一个过道一样，牛一半一半的，一半在这边，一半在这边，那中间有个过道。耶和华神在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耶和华神从中间经过，啥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上帝毁约，上帝自己都表明说，我甘愿怎么样的被劈开，就有着这种意思。但是问题是你放心，上帝永远不会被劈开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永远都不毁约，毁约永远是人。哎，所以你放心的。但是上帝也愿意进入到这个约的限制当中去。那你知道吗？即便人和以色列人立完那个约之后，以色列人后来知道了，后悔了，但后悔了，不能毁约。那么接着就开始，后来就打畸变战役嘛。你知道这个畸变战役，严格上来讲，就是为畸变人而打的，因为畸变人跟以色列人立完约之后，迦南地南方的武王一看到这不得了，哇，这有那个有一个小乌龟走错道。所有的小乌龟，这个都照着行。那如果那个，迦南地很多的小城邦要都跟以色列人都立约了，那完了，他们就要做奴隶了。所以，于是呢，南方的武王就开始打畸变。那畸变呢，已经跟以色列人立约了。畸变在求约书亚说，有敌人打我们，你们有义务要保护我们。那约书亚就带领军队，你知道吗？来保护畸变人，来对抗迦南武王，所以哎，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就是这样的一些互动关系，不断产生一些故事。那我们在畸变人欺骗以色列人事上呢，如果那个从这种角度上来讲，他毕竟是欺哄，欺哄呢，他就也有他相应的代价。所以呢，畸变人到后来呢，和以色列人之间彼此是在历史上曾经一段时间是不平等的。这个不平等就是畸变人要世代做奴仆，在哪里做奴仆呢？就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要做劈柴，然后担水的，要做苦力，那也好过被以色列灭族啊，是不是？一直能活着呀、啊。而且大家你知道吗？到了，我们知道到了大那个大卫所罗那个扫罗大卫时期，扫罗这个人呢、啊，就是永远不做正确的事。他该耶和华该让他做的事儿啊，他不听，他不照着做。然后神没有告诉他做的事儿啊，他跟着来乱发热心。你比如说，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就曾经做过一件非常愚昧的事儿，到后来是到了大卫的时候才解决。你们把圣经读过去啊，可有意思了，有些细节。那就是那个扫罗后来杀畸变人，还记得吗？畸变人有一些人被杀，等到大卫的时候，后来有些畸变人的长老来了，跟大卫说，要给我们报仇，哎，要把扫罗的儿子们给我挂出去，给我们挂出去，因为否则怎么样呢？否则这个地上有冤屈，所以大卫那个统治那个阶段就发生饥荒，就是因为畸变人被冤枉无辜的被扫罗乱发热心杀害的事。后来大卫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不解决，公义就没有办法被满足。于是，圣经去记载扫罗的有几个儿子，就那什么就被挂。然后那里面就讲有一个女人，她如何感动大卫。哎，所以呢，这些故事我们到后来再说啊。但是他的牵连性很强，他一直牵到什么呢？牵连到约书亚记这里。哎，我们就看见那个畸变人呢欺哄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呢没有求问耶和华，这其实都表明了在敬拜神的方面没有什么呢？没有敏锐，没有专一，还有一些地方呢比较松懈，比较懈怠，像亚干犯罪，像畸变人的欺哄，其实都反映了那个时期以色列人在那么高涨的胜利的势头啊，整个的局面呢、啊，仍旧你会看见有遗憾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一切都不仅仅是军事上、行政上的一些那个问题而已，归根结底，它是敬拜上出了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要看到呢，神要赐福他的百姓呢，其实就是敬拜上要纯洁、要单一啊。那另外呢，其实关于后面的灵训呢，也可多了。你比如说，畸变人欺负以，就那个欺骗的伎俩，那简直就有点像撒旦一样，那个是诡诈的， 哎，撒旦是不是诡诈的？诡诈的是。然后呢，百姓不求问神。你比如说像亚当夏娃，如果要是面对那个蛇的那个诱惑，如果要夏娃去问一下神，会不会发生这样事儿？就不会。你不要急着吃嘛，因为耶和华随时就在园中行走，你就可以问神，那个蛇跟我说话，我怎么对待？是不是？不问神。还有呢，一点点的失误。你知道那个拿来那个水囊啊，那个皮带呀、啊，那根本不算礼物。拿来那个作为礼物的那个饼都发霉了，他根本人都不能吃。这就表明什么呢？有时候那个撒旦就用一点儿、些许一点点的人都不能享用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把人的心感给俘获。哎，所以呢，如果你要仔细在分析里头呢，它里面有些小小的原则啊，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们就只能呢稍微那个稍微要节制一些了啊，把内容往下讲啊。那接着呢，重点的来看一下呢，就是本书所写明的一些表记，所谓的表记啊、预表啊，是旧约当中非常多、非常丰富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表记呢，我们这里列举了几样，比如说像约旦河呀，然后呢红绳啊、陶城啊，还有迦南地啊。那个这几样呢，其实它相应来讲呢，都跟基督徒的灵命光景，在某些阶段、在某些光景的那个情形它是有关的。你比如说这个约旦河，我们这该怎样看这个约旦河呢？因为你要那个大家要记得，一旦看到约旦河的记载，然后呢，我们今天该怎么理解约旦河呢？大家就要结合着，比如说出埃及记里面有提到红海，你把这两者呢，红海和约旦河一对应，你就会发觉呢，你大致就能明白它真理在强调哪方面。比如我们一般看新约的时候，当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过逾越节，表明得救。然后呢，过红海，保罗帮我们解释了，以色列人都从云下，都从海中受洗归了摩西。所以呢，大家就要知道呢，红海乃是表明要与埃及、要与世界做隔断的，它就跟我们刚刚受洗的时候那个经验是一模一样，是吻合在一块的。哎，所以一看到红海啊，大家就可以联想到，就相当于我们在受洗的这个经验当中的这个表示。那紧接着，大家到了红海之后，以色列人40来年在哪里漂流啊？旷野。那好了，那你知道吗？旷野，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旷野其实就是，我们受洗以后，然后呢，长时间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旷野的灵命的阶段，要经过非常多的历练，神的考验，然后呢，我们的老我也会出来，然后呢，最终要让那个大家特别注意有个环节，让从埃及的那些老的属地的性情的那些东西，要去就像从埃及出来的人的一样，都倒闭在旷野，然后在旷野当中要生出新生的一代来。那新生的一代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所以，旷野当中新出来的那一代，就表明人生命当中的新的性情。你读到彼得后书第1章的时候，那里面彼得就讲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呢，我们在主里面呢，不断的学习的是要认识神和他的儿子，还有呢，要特别知道呢生命和前进方面的事，哎，其实都是旷野当中新生的这一代所表示的。那新生的一代是不是在旷野结束了，然后就都拉倒了，就都结束了，然后又一世代的人在旷野也倒闭了，也完了？不，他们要去得产业，要去得产业，产业其实就是迦南地，但是在得产业之前，他们要过一条河。这条河呢，请记得，绝对不可以是再是红海了，再过红海就有问题了，绝对不需要过红海，因为那是朝埃及方向去的，那是方向性的错误。要过的是迦南美地 紧挨着，甚至把迦南美地整个切开的，要过这条河约旦河。那我问你，约旦河表面上，你知道吗？那个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神的使女，在20世纪初，就是那个20世纪初头20-30年的时候，她特别被重用，她的名字叫宾路易斯姆，你们听过她这个人的名字没？那个有好的这。那个这个教会历史上啊，有那个啊有甘恩夫人，有考门夫人，然后有罗宾孙师母，还有一位师母叫宾路易师母。像安静等候神的、追求内在生活的人都比较多知道那个罗宾孙师母。但是另外呢，就是属灵征战，然后呢生命不断的得胜，那方面追求的人呢，就会比较容易听到呢。就是宾路易师母的一些那个信息，他现在有些信息呢，如果你在书房或者有些地方呢，还能找到。他就给我们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啊，红海和约旦河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埋葬，埋，把人埋了。只不过呢，在过红海的时候，人的那个埋呀，是情愿的，是甘愿的。但是是以象征的表明比较多的，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的里面就讲，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呢，要从水中上来，又是跟他的复活的形那个形状要一致。但是你知道吗？这都是表明。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从水中上来的人，依然很世界的，依然很老我的，依然活的那个自我很茁壮的，会。你不要太严那个严厉的要求对方，为什么呢？他刚刚离开世界，身上带的全都是埃及的东西。你不要着急，不要说你都受洗了，你怎么还这样？是，受洗是表明他归主了，但是他的里面，他的老亚当，他是埃及的东西还很强的。哎，所以你知道吗？只有做了牧者，只有做了小组长。不断的那个关注别人生命的成长，了解主里生长的那个生命成长的规律，人们才不会对人的生命多加苛责，否则呀，知道吗？事儿没完的。但是呢，过约旦河就不同，为什么呢？约旦河乃是另外一次埋葬，而那个埋葬却是真真实实的。为什么呢？那里面所真正表现的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如果你要是看它的经文的表现呢，其实就可以去读呢《加拉太书》，在第2章，你们自己去找那个经文，在《加拉太书》当中呢，保罗就特别强调自己，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靠神那个信神的儿子而活，然后呢，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你知道吗？保罗后来能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就是死了好的好的不得了，死一点都不坏，活着就是基督"。那你就会看见，保罗能这么强调，不是出于属灵的骄傲，是说明保罗的旷野已经在阿拉伯旷野完毕了。你在读加勒泰书前头的时候，保罗曾经在阿拉伯旷野。所以保罗人生的旷野的阶段，对付老我，那个经历十字架，所有的功课，也就是以色列人40多年完成那个走过的，保罗的在灵命方面走过了以后，你知道他的里头啊，尽都是什么呢？主要他死他就死，主要他听命他就听命，所以他是与主同死然后同活的人。那同死同活的人有什么特征呢？同死同活的人有一个特征，就不会再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干啥呢？嘴一馋了，就闹着要肉，然后走累了，然后就棒读神；口一渴了，然后就怨摩西。哎，你会看到比较容易辨认刚过红海的人，那就是一路怨言比较多。那是你也可以辨认什么样的人该过约旦河了呢？你就会发现。那个生命执着专一，然后呢，处处你都会看到， 在加勒还有那约书亚身上的那种属灵的那种专一那种成熟，就是只以主的事情为念。生活的事儿不是不拖累他，但是呢，他的心非常的专一。那么这样的情形的人，你会发觉该过约旦河了。然后呢，下一步过了约旦河就干啥？就拿迦南地为产业。所以我这么说，大家能领受不？你知道吗？这样的情形一般有的时候有些教会不怎么讲的。但是其实呢，如果大家很清楚的知道埃及的经验、过红海的经验，然后呢旷野的经验、约旦河的经验，然后呢下面迦南地的经验，人就会不断的怎么样呢？来要求自己的灵敏，然后渴慕成长，然后呢追求卓越和突破。哎，所以这一点呢，就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约旦河，它就表明，就是经过约旦河的人，你就会看到这人呢与主同和同活，还有呢有一个特征，与主一同掌权。然后呢，他们在迦南地所经历到的就是得胜仇敌，然后拿到基业，拿到产业，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当然呢，也有一些牧者会把约旦河把它解释为是那个圣灵充满、圣灵浇灌等等等等，还有很多解释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个人呢，非常偏向于宾路易师母所解释的与主同死、与主同活。那接着呢，那另外就是那个关于呢那个红绳子，那红绳子呢，大家知道是以色列的两个探子，然后在那个耶利哥城，在那个开客栈的那个女老板。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他另外一个身份啊，就是从事不良职业的，那么呢，他呢，叫喇合，那个由于他接待以色列两个探子，于是呢，他和后来呢，到了灭城的日子，凡躲到他家里去的喇合家的亲友，只要在那个房子里，就一定都会得救。原因是什么呢？探子们那个给了他一个得救的记号，一个朱红色的一个绳子。就挂在那个，就是系在他家的窗户上。那据说呀，那个喇合家的那个，就是按照圣经的那个描述，其实喇合家呢，他的那个窗户下面其实就是那个城外，其实就是连着城墙的。所以喇合家的那个家的建筑物呢是很特别的。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当，当喇合家就是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那么喇合家，如果他的房子就是，其实就是他的外边的墙壁，就是耶利哥城墙墙壁的一部分，那就也意味着这个家是特别蒙保守的。也就是哗啦倒，全都倒塌的时候，哎，你看到那个地方还在，而且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是个完整的一个房屋建筑物，里面的人都活着，就是因为这个朱红丝线。那这就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因此，这个朱红丝线呢，大家还记得前面的内容吗？比如说，我告诉大家那个像，红母牛灰，做那个做成的那个，那个储污水，它的里面就有什么呢？香柏木，然后呢，那个牛膝草，还有朱红丝线，在里面跟那个红母牛灰都是要掺杂在一起的。哎，所以呢，那个以色列古代的时候，凡用于洁净的里头。还有那个拯救的里头，都一定带有着什么呢？香柏木段、牛膝草，尤其是朱红色线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这样的具体的食物啊，食是实际的食，不是吃东西那个食啊。所以呢，我们大家呢就看到这个，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朱红色线呢看为是与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房屋里、房屋的门框、门上。抹着羔羊的血衣，所以得蒙保守，在灭命的天使经过以色列人的门，不会进去击杀他们投生的一样。所以呢，我们看到朱红色线对于喇合一家也有着同样的拯救和保守的功效。哎，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就注意到这个重要的保守。那另外呢，我们看到那个再看一个重要的一个标记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关于那个逃城，那个逃城呢，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当中 有两个支派，到后来呢是需要消失在以色列众支派中的，但是呢，消失的方式呢却不同。比如说西面支派，他们后来呢，由于他们的基业呢，产地呢，他们的领地呢，就在犹大支派的那个土地的范围内，后来呢，他们就跟犹大支派就融为一体了，消失了。所以你到再后来啊，西面支派呢，不再以独立的那种大型的支派存在了，哎，但是呢，被预言另外一个消失的支派呢，就是那个散居在以色列众民中的，就是利未支派。但是利未支派呢，由于他们在金牛犊的事情上，在路线方针，在路线，哇，那个选择的这个角度选择的特别好，摩西非常的高兴，哎，然后呢，那个利未支派呢，由于产生了摩西、亚伦。有祭司家庭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利未支派一直服侍神。后来当分产业的时候，以色列就12支派分产业，但是十二支派当中呢，大家就看每个支派供应几个那个几个城，每那个就是有48座利未城散布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那平均一个支派多少个城？4个城。哎，那个，所以呢，但是呢，在那48座城当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又拿出另外，六个城，河东三个，河西三个，然后就组成什么呢？就形成为一个特别的概念，叫做陶城。那么陶城的观念呢，大家如果去那个结合着的民数记呢，也已经老早就谈了。只不过在民数记的时候呢，还是在预言，在规划。哎，在那个，在那个，那那个，在规划，因为呢，陶城还没有设立。可是等到了约书亚记，把全境都夺取了，那于是陶城啊，就不单单是一个计划，一个规划了，而要实际把它要落实。那么你知道吗？这6座陶城啊，哇，就非常有意思啊。为啥呢？因为这个6座陶城啊，从西边的，从最北边的一座，然后整个到南边，然后呢再绕到约旦河东，然后呢再绕到约旦河东的北部，再跟西边的北部连成在一起，它就像一个鸭蛋形，哎，就像个鸭蛋形，那个东边三个，那个西边三个，那个西边三个，东边三个呢？如果我们要是从比较灵异的角度来解释它，然后看它的顺序呢，还可有意思了。为啥呢？因为呢，在西边的那三个啊，它分别是哪三座城呢？那个西边最北边那个叫那个基底斯，基底斯这个利未城呢，它乃是在拿弗他利的那个境内，它又是利未城，又是陶城，西边的。北边的第一座，那中间那一座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在那里杀人的那个事件城。哇，事件城到了后来，在以色列历史上也很厉害啊。事件成为军事指挥中心，示罗成为信仰中心。那个整个士师时代就是那么分配的。然后呢，你知道事件它是在哪个支派的那个领地内呢？是在以色列人赫赫有名的大支派以法莲支派境内，哎，然后呢，约旦河西最南边的那个陶城，哇，那个第三座陶城，是来自于以色列的非常大的支派，就是那个犹大支派贡献出来的一座城。那么这座城，它又是利未城，然后它又是陶城，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大家都熟悉，就是加勒。那个去要应许落实在自己家里，我要把那块地方打下来，因为神曾经预言，那个应许摩西把那个地方给我的，就是西布伦。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西布伦在以色列历史上特别重要，耶路撒冷是到后来到大卫的时期才显得越来越重要的，但是西布伦早期非常重要，为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期的那些那个先祖都葬在那儿，那因此你就会看到， 北边基底斯，中间然后呢那个四简，南边然后呢就是那个希伯伦，这三座。然后呢，如果绕到约旦河东，它的最南边那个城市，那个陶城，是在那个，就是那个流变的境内，叫做比西，啊，你看地图才能找得到啊，叫比西，啊，然后呢，它那个中间那座那个陶城呢，是在迦得的支派的那个领地内，名字叫做拉莫，后来在亚哈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打仗的，然后呢，那个最北边，东边的最北边那个陶城呢，就在东马拿西的境内。叫做那个戈兰，哎，所以大家那个记住啊，从西边的最北边，基底斯、四简、西布伦，然后呢，那个河东的南边往北边说，就是比西、拉莫、戈兰，这样整个把这个线一画起来呢，刚好就是一个亚淡星。那我们为什么说，如果从灵异的角度，如果是结合着一读经啊，哎呀，可有意思了。为啥呢？因为基底斯啊，是圣洁的意思。然后呢，那个世简呢是膀臂的意思，希伯伦呢是交通的意思，那比西是营垒山寨、避难所的意思，拉莫呢是高举的意思，然后戈兰呢是喜乐的意思。所以曾经啊，中国教会有些老人家，比如说有个老牧师，他是山东人。这个老牧师啊，在中国教会可出名了。他的名字叫贾聿铭老牧师。他在我出生的头一年，1964年，他归主的，会天家的，所以你们就知道我是1965年生的，啊，明年我甲子。那你知道吗？那个老人家他就跟我们解释，他说呀，如果你看从基底斯一直到戈兰，他其实这六座陶城，它反映了人生命当中的六种光景，六个层面的光景越来越高。你比如说，基底斯是圣洁，人怎样才能成为圣洁？要靠着羔羊的血，所以圣洁就表明得救恩。那得救恩的下一步就是世简，世简就是什么呢？膀臂的意思。因此，一个得救恩的人呢，一定得靠赖上帝的膀臂，人才能得帮助。合理不合理？合理吧。然后呢，一个靠赖上帝膀臂的人，会走到下一站，就是那个希伯伦。希伯伦啥意思？交通，就是不断的与神相交啊，与神交通。你爱与神相交吧，就得愿意啊，过那种美好的交通的生活。然后呢，如果一个与神不断交通的人，他就进入到比西那个光景，就是神就会成为他的山寨、高台、避难所、磐石。就是那个比西所代表的那个含义，然后人一旦如果在那个避难所磐石里面，他就像诗篇27篇里大卫里面大卫在4节5节那里所说的，那个神使我那个就是那个高过四那个四面的仇敌，哎，神把他高举，就是拉莫所代表的那种光景。那如果要是神一把人高举了，那仇敌就像围绕在那个避难所周围的狼啊，或者是野兽一样，怎么想扑，怎么想够也够不着。那仇敌气馁得不得了，你知道吗？而那在山寨高台里面被保守、被高举的人，就在那里干啥呢？戈兰，喜乐。你看他有没有道理？哎，所以呢，有些以前呢，解放前呢，有些中国教会有些老人家啊，在解释圣经方面，哎呀，的确看出的亮光。或者说带出的解释非常非常的安慰人呐，虽然跟现今我们有些牧师们的有些解释有在风格上有些不同了，但是呢，我们说一点都不土，一点都不落那个都不落后，都不过时啊，我都特别得造就。那么除了这个陶城有这样深刻的意义啊，另外我要告诉你们，陶城表明什么？那陶城呢，其实最根本的，他说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如果定居迦南美地了。那有的时候，如果是特别农活农耕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不同两家，大家都在土地上耕作，然后呢有划界限，这边是你的，那边是我的，然后大家在那个在工作的时候呢，一不小心， 一汲取那个汲取农具，结果都那个跟木头棒脱了，那个铁的部分就砸到另外一家，砸到脑袋上了，哇，这下流血了，这不得了，你知道吗？一看，老远一看或者就近一看，哎，差不多那个此命都休矣。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办？哎呀，这不是我故意的。但是你知道吗？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以色列人被神赋予，当有一些命案发生的情况下呢，是可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的。那就是仇家，就是那个吃亏那家呢，可以报复。但是反报复的机制是什么呢？不是来请求啊，来讲和呀、啊，来下跪呀、啊，来送礼啊，不是这样子，而是另外一个机制，就是做屠城，那就是在那个仇家啊、那个特别生气的情况下，马上就要追杀了。那个人呢，在田间，千万别急着还回家，跟老婆孩子还告个别，再亲吻一下，说拜拜，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千万别整这一套了，赶紧就从那个发生那个案件那个点。就你看吧，就像我们用圆规画圆圈一样，离你家最近那个逃城在哪里？就直奔那个逃城，你就去吧。那你知道吗？非常人性化的一点，我们要看圣经非常美妙的地方，就知道我们的上帝，这是爱人的上帝，爱的百姓的上帝。据那个学者专家帮我们测定啊，帮我们那个估算测定，以色列地的六座逃城，有意思到一个地步。就是它整个它的范围，你知道吗？它的那个它的这整个划过去的这个半径范围，不会超过48公里，也就是大约的有30英里这个半径，因为整个划过来达成一个直径嘛，那么其中是半径，应该这么说，是不是？哎，那么呢，你放心，就是它不会超过48公里，在30英里这个范畴，然后呢，再远一点儿。就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那个半径范安全线内了，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不会跑远路，在这个48里的这个范围，一定有你可以去的跑程。它就有点像你在东北要想签美国就去沈阳，你在华北那一带你要签来美国呢，你就去北京签；到中南那一带呢，你到武汉。然后呢，到西南呢，在西南那边签证呢，哎，你就过去，你就去成都，现在成都已经关闭了，然后广州等等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半径的观念，它是为了凸显什么？人性化，就为了让不小心疏忽犯罪伤人的人，或者是有命案的人，快速的可以到达逃城，而且呢，你要知道还有一点呢，就是据考古发现。文字资料各方面的，逃往逃城的指路标绝对精确，他绝对不会，你比如说要去耶路撒冷，要去西布伦，我要去什么样什么地方？就像我们有那个从前年纪大点的人才看过有一个反映纳粹的一个滑稽片叫《虎口脱险》，你们看过没有？牛一转身，把那个路标给弄反了，结果原来以为逃离纳粹那个魔掌了，结果又回去了，闹出一些笑话来。但在以色列，作为逃城绝对不会发生。指向那六座逃城的箭头，你就往前走吧。那个路修的也最好，路修的最好，路标指的最准，你看多好。然后另外，如果那个当事人到达那个逃城底下。然后呢，就跟陶城上面喊，我是那个哪哪哪哪哪来的，姓甚名谁，那个主家是谁？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个楼上的那个大祭司他们呢，就会让人开门，把人先放进去。如果后面有追的人来了，那么呢就要拦住，不要进去进城去索命。但是光这样还不行，那大祭司呢，那个祭司那级别的人呢，在城中。还要派出调查团来，到发生命案的地方，来确定说这个进城来的人是不是无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在旧约里，凡故意犯罪的人是没有救法的，知道吧？故意犯罪的，所以呢，这些疏忽犯罪的、无意犯罪的，那么呢，他们就在逃城，要一直等着，等到什么时候呢？ 你知道吗？哎呀，哎呀，就挨着等到，如果要是当年正在值班值任的那个大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啊，你知道吗？在他那一任，那一任可长了，得等他死啊。他可不像现在做总统，4年来一次，他要一直做下去的，你知道吗？哎，你比如说大祭司亚伦，那在旷野当中一漂流就40年才死，你等得起不？你得等着。如果大祭司亚伦一死了，朝堂里面的人出来了，就可以被放了，就可以回家了。回家呢，当地那个就是死了人的家，能不能报复呢？不可以报复。所以你知道吗？在那个逃城这个观念中，它既反映人性化的上帝的怜悯，还反映了，这就是诗歌里面所唱的，那个逃城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不再被追究任何责任，那个刑事责任各方面的责任，你知道吗？就在这里面就说就是安全得保障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逃城，而且呢。那死了的大祭司，也表明基督为人死，然后的时候呢，人可以脱离逃城，回到正常生活中，也表明得自由。你因此可以做表记的方面呢，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啊。所以这些内容有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的啊。然后另外关于那个迦南地，我们一提到迦南，你们怎么理解迦南是什么地方？流难于密的地方，然后如果是象征和表明，有很多弟兄姐妹直截了当就说了，迦南表明天堂，为什么？太丰富了，那地方太好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今天有多少人认为迦南地就是象征和表明天堂的？举下手。没有啊，没有很好哎，竟然没有，那非常理想，你知道吗？如果说没有。一点都不要觉得说我不属灵，我怎么认为迦南不是天堂啊？我败坏了，我堕落了。不，迦南地真的不是天堂的表明。为啥呢？拿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可以知道。大家进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你会发觉有一个最必要的条件，就是当地有敌人。你要把敌人赶出去，你才能得那地为业。那请问天堂有没有敌人？你要把他们赶走，然后才在天堂的？没有。当然，天堂也曾经有，就是呢，撒旦和他的堕落天使有三分之一。但是你放心，在你去的时候，老早老早都已经被摔下去了。哎，他们从堕落犯罪的时候就已经被驱离天堂了。哎，所以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教会的查经就讲是那个。彼得后书2章4节，那你就讲犯罪的天使，谁没有宽容？神把有些天使，你知道吗？一直拘禁在黑暗当中，始终都不放。所以我们就知道，天堂不用你打，你征战，然后你才进去。那地本身就是怎么样，预备好了一切的丰富啊，就等着你来的。但是迦南却不同。那因此，迦南等同于什么呢？别忘了刚才我们解释约旦河。约旦河由于是啊。经历了旷野的人，然后是得胜了的，然后老我都已经像从埃及出来那一代，都在旷野当中都倒闭了。我的东西啊，所以你会看到进迦南的人，过约旦河的人，你跟他们一接触，你会发觉，那个我的那个强调，我的那个坚持，我的那个要，我的那个保留，相当有限，也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你会发觉相当有限。哎，我接触过有些属灵的长辈啊，哎呀，一接触那个舒服，为啥呢？你会发觉他们就是整个的生命就发觉已经是预备好了的，就是等待的那个时刻，随时都可以。我特别敬重的一位美国的老牧师，当然他是华人，然后呢，他那个2021年他去世，他是特别。喜欢讲内在生活的，他只要一坐在你中间，笑眯眯的，然后告诉你，耶稣就在这里，圣灵就在这里，然后就告诉你如何在主里得安息，然后呢，如何靠着主，如何等候神。哎呀，你就觉得真的不要别的了。好几次呢， 你知道吗？我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在国内很多地方，然后在那个在山东，在有些地方，就看到他处理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是相当冒犯的，然后是让人会有点着急和发火的。你会看到那个老牧师，永远笑眯，然后私底下公开，他都很一致。所以这就是这个老牧师告诉我们吧，永远都不要发脾气，别发脾气。发脾气只能让魔鬼对那个有那个有那个有那个有那个有破口可以钻，发脾气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哎呀，那个老牧师的那个生命，所以有些人啊，所以我们说，什么是迦南呢？其实迦南就是旷野和约旦河的再一步。那么那一步，它的特征就是能够打败仇敌，还有。能够在大迦南地执政掌权，可以做王，拥有自己的产业。所以，其实你也许你说：“哎呀，到了迦南地也不是人人做王啊。”你可别忘了，在迦南地区的确不是人人做王，可是，在新约里却告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干啥？做王。”今天我们很少讲做王的观念。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将来都要做王的，而且圣经还甚至还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岂不知你们将来要审判以色列12支派吗？我们这外邦基督徒现在迷信以色列人呐，以色列人多好多好，他们什么都是对的呀。以色列人确实蒙福，这是真的，但是教会也不差呀。当然这是后来的话了啊，我们一定要。整全的了解圣经，我们才知道圣经怎么看以色列人教会，教会以色列人。哎，那个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所以呢，迦南地表明什么呢？表明神赐给他子民的荣耀的那个生命的光景、基业、产业。哎，它既是可以务虚的，就是属灵的，它其实也可以是务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将来与主作王掌权的那个光景啊，你不能说那都是虚幻的，那都是梦幻的。不，我告诉你，将来这有一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黄金当地，碧玉围城，黄金街碧玉城，那我告诉你，可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今天你在地上真的不用买金子，将来脚踩的地砖，墙上贴的墙砖。全收的地，那个黄金，还有翡翠，你信不信？我是这么信的，真的真的。当然，在地上也可以有啊，那个结婚纪念日啊，如果拥有一那个让那个让姐妹拥有一个钻戒啊，假如你家里有条件，也是上帝赐福的表象嘛，啊，也可以嘛，也没有什么。但是，总不要以地上的事儿，所有的事儿为极限。哎，所以我们说。那黄金的、碧玉的、丰满的、荣美的，你知道吗？都是构成将来属灵又属实际的迦南的属天产业的，它的那个各个固有的不可缺少的一些必要成分。哎，所以你放心，如果你要是那个在一个灵命光景中能够与主一同征战，然后呢并且得胜掌权。在一些事上很容易得胜，然后呢，靠真理得自由的那个姿态，其实你就是什么呢？就是迦南地的光景，它是一种灵敏光景，啊，所以呢，大家特别可以注意到这一点。这一点呢，其实可讲的部分仍旧是很多的啊，我们也是把它尽可能多加省略。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谈一谈呢，一般读那个约书亚记、读旧约的人呢。都对那个，约书亚记啊，有些内容是相当有考虑的，比如说，那个特别初信主的朋友们，对就是那个约书亚记呢，有几个角度是不大容易在思路上想得通的，你比如说像那个迦南地，它究竟是怎么征服的，我们一般呢，就会有一些考量，迦南地的征服方式。还有呢，迦南地的征服之后，那个敌人被征服的彻底性，那个非常的容易引发讨论。 你在圣经的读法上呢，在十二章，那里也有明确的告诉你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可是呢，当你继续把圣经读下去，并且一直读到士师记的前头，圣经又多处的告诉你说，没有哎，那个圣经明明的说，这地方没有赶出他们的敌人，那个地方没有赶出他们的敌人。然后呢，甚至到了那个士师记还做了一些解释，究竟什么样的原因？这个地方的敌人也没赶走，那个地方也没赶走，都很合理，那些理由。那因此我们读的时候就有点麻烦了。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圣经的话，说敌人都赶尽杀绝了，因为31个王都被征服了，然后赶尽杀绝了。那怎么后来圣经又有讲这个地方也没打完，那个地方敌人也没有赶尽，那究竟怎么理解？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问题。我不能做完全的回答，我大致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啊。你比如说像那个迦南的征服的方式，它比较容易被理解。在最早的战役，约旦河东我们就不说，我们所讲的迦南呢，主要是讲约书亚记当中的约旦河西。那我们看到呢，最先打下来的就是什么呢？当约旦河一过，就在基甲那地方占地为大营了，然后呢？所有的指令从那里发出，军队从那里出发，所以那是一个军事大营。那紧接着呢，就是那个耶利哥的征服，但是耶利哥的征服呢，不是人武力征服的结果，乃是上帝他做的，所以不是靠人打。如果靠人打呀，人就有功劳了，但是神让他倒的，因此呢，是神伟大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那么紧接着，另外就是爱城。爱城完了，另外就是畸变战役，所以呢，在那个就是那个整个迦南地的那个攻打的方式呢，就是先以南方为主，然后后来呢，再进到北方，所以呢，南方只是武王，到了北方的时候呢，那北方的城邦，迦南人的城邦就多了，然后呢，那个是以下所，就是在加利利海南边有一个山冈上的一个城市，在那个地区呢。主要来打仗的，哎，所以呢，就是那个一北一南是先北后南，那个先南后北啊，先南后北，那这是征服的方式。那个关于那个彻底性呢，我们要这样考量，就彻底性呢，他一方面说，全都征服了也是对的，后来呢，敌人又来了，又没有打干净。你知道吗？也是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写圣经的人呢，严格说来有点像行军记者的角度，他捕捉任何战场上的场面，然后在行军记者他进到前线，然后呢当观察，然后并且得出结论的时候呢，都是他第一手的资料。的确，敌人被打败，有些细节啊就告诉我们，比如说武王跑到山洞当中。然后被拎出来，一个一个的，有些细节都是第一手的，都蛮好的。还有呢，像打畸变的时候，那个日头和月亮停在畸变和雅雅的轮毂的上空，是不是？哇，那个同时停住，日月同天，这都不是根据后来的传说呀，都是第一手资料的那个观察，有好多第一手资料。那么呢，我们就说观察者他的眼光是对的。的确，敌人在被剿灭的时候呢，战场上真的都是消灭的。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迦南地呀，它多山，然后呢，多山洞。实际上呢，有一种情形，正如南方的武王躲到山洞里的情形一样，其实迦南人也非常懂得坚壁清那个清野，就是躲那个一到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那么其实呢，当那个约书亚的大部队在征服主要的敌人的主要的那个军兵的力量的时候呢，是打正面战场，但是很多的老百姓呢，一是逃出国境了，另外呢，有的就在有些特殊地形的地方就躲起来，然后等到战场一打扫完，那报告给约书亚，那个死了多少人，敌兵死了多少人，然后呢，敌兵全都剿灭了，因为。那个拿武器的，有武装的，一个都找不着了，这是真的。 于是圣经就记载，全都清剿完毕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当等着越来越平静下来，慢慢慢慢慢慢，由于以色列人呐，你知道吗？他乃是他在旷野当中，或者在歌山那个在那个埃及在歌山那个地的时候，他是那个做游牧，做牧羊。但是呢，等到迦南美地呢，他们是巴不得快点能够农耕，能够种地。等到四面上整个一平静下来，有些迦南人慢慢慢慢就开始回流，而回流的情况下，你知道吗？圣经就交代了一点：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就发现，如果不杀掉迦南人当中的一些青壮年，而是奴役他们，让他们帮忙做苦工，这个有点大大的好。你发觉没有？大大的好。原因是他们可以少出力，而且迦南人，你要知道，人家在那个地方已经耕种了多少世代，人家对那块土地，你知道吗？基本上闭着眼睛就可以让它产农作物，熟悉的不得了，因为从前就是人家的。因此呢，雇这些原来所住的居民来弄他们的地，然后呢，百姓只是做雇主、做地主就行，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到后来你就会发觉，就是很多地方的人，迦南人回流，真的没有斩尽杀绝。所以从战场的第一种感受，打军人的角度真的杀光了，但是老百姓的角度，有隐藏的、有回流的，真的没杀。所以他就留下了后来的记载，一直到那个四世纪的前头。等到读四世纪的前头，我们大家再看，有几种理由。圣经的作者有意告诉我们说，由于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那个迦南人还在。让我们看看，蛮有意思的啊。然后呢，我们呢，另外要看的呢，就是那个关于就是以神的名义来杀戮啊这种角度。那这个角度呢，是我们呢在那个今天呢蛮啊、不大容易过关的啊，因为呢。大家知道，就包括现在对待以色列人对那个对啊、对啊、对加沙的事上，包括基督徒啊、大家的观点都有不一样。那个大家因此在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就会觉得以色列人把埃及人杀得光光的，而且那个地方原来就是人家的，干嘛啊？那个干嘛把人家要杀光？那个然后又把人家赶走，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事实上也带着这样的情怀。在今天也在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跟阿拉伯人的关系。那今天的情形呢，我们不去谈它。那从圣经里的角度呢，我们大家要看，就是那个要看一个情况，对待土地的原则呢，对不起，就不能再抱着一个中国人的观念说先来后到，大家明白吧？我们呢，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会用先来后到的角度。觉得说，迦南地那地方，人家迦南人是在那先来的，以色列人后到的。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人是从迦南人手里抢过来的。我们一般都用这种先来后到的角度来看人跟土地的关系，但是你知道吗？圣经却不这么看。圣经说，世界和住在其中的，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谁？都属耶和华。哎，所以呢，我们的基督徒呢，一定要有这种眼光。那如果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一定要变，那我觉得就不用变了。但是呢，我们同意，所全地都怎么样呢？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才是王，而不是什么呢？全地都泱泱大国，那个都是中国皇帝的。那中国皇帝在古代就认为，那天下都包括英国。那乾隆皇帝的时候认为，英国国王都要听他的，写了一封信，极具侮辱性。哎，你就不能这么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全地都是上帝的。那另外，那以色列人如何能得这块地，而迦南人如何能失去这块地，我们就要从进一步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那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呢？那里面就讲那个， 亚伯拉罕跟神立约以后，一立约的时候，那个神特别就告诉亚伯兰，说你知道吗？我要让你的后代到埃及去，埃及去，满了多长时间，然后他才回来，埃及人必苦待他们。这就其实就讲雅各带着一家到埃及的经历和出埃及的事儿。那亚伯拉罕就很不理解啊，说你把我带来了，然后还应许我未来有子孙呢，怎么还要有中间这么一个过场，还要去埃及一趟呢？然后百姓还要受苦，还要再回来这一趟呢？神就做了一个解释，请特别注意。神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这是关键。什么叫满盈？你知道吗？一满盈了。那原地的居民，亚摩利人其实就是迦南人。亚摩利人是迦南人的总的代表，就该走了。为什么要对他们赶尽杀绝？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说，亚摩利人、埃及人、那个迦南人，把整个的迦南地啊霍霍的，那不是一般的肮脏污秽啊。你知道吗？整个的迦南地，我们不是讲了一点它的背景吗？在以色列人进入的那个阶段中。你知道吗？迦南地为了天上得雨水，他们就有巴力崇拜，然后呢杀男孩杀女孩，然后呢那个然后呢那个巴力的神庙当中有专门的有些就是在那里小小年纪就被送到里面的庙祭，女孩还有那个娈童男孩，那么这些庙祭还有娈童呢，就在那个迦南人的男人们到那个神庙当中去拜巴力的时候。就集体发生淫乱，男的跟女的，然后呢，男的和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你会发觉，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罗马书，都特别伟大的上帝都憎恶那个同性恋的罪啊。我今天真的我当着屏幕当着在讲台上，我就要坚持我的观点，不管真的今天有些人对同性恋多么的同情或者是。同理心或者是那个怜悯他们，我们这些都同意。但是这个罪的本身，如果看圣经啊，很严重啊。所以你知道吗？在那个圣经当中，为什么他那个约书亚后来就讲说，你知道吗？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能进迦南美地得这地为业哦，不是由于你们的义。乃是因为原地居民的恶，大家所以呢，因此一定要把这个重点掌握进来。大家以后在反驳有些人的时候呢，就需要告诉他们说，不是以色列人那个有能耐从把迦南人手上抢过来的，非要抢的，而是呢，原地居民在那个地上霍霍，然后呢，失去居住在那地的资格。为啥？因为呢，在利未记第18章啊，那个地方我们特别没有讲，你知道吗？那个地方他就特别讲，他说可不要那个轻视居民住在一块土地上，然后居民的生活表现跟那个土地之间的关系。那个摩西就吩咐啊，说原地居民如果住在一块土地上，什么样有不义有污秽，特别是那种男和男女和女那种同性的那种犯罪啊。那种淫乱呢、啊？那个摩西就说，那个土地一接收人的罪，那上面的人在犯罪。那土地可不是像你今天到了恒河、到了菲律宾或者到了南美有些国家，或者到中国有些那个垃圾很多的地方，我们认为大地啊、母亲呐、啊，这个母亲也不会说啥，反正你在这个地上怎么造，你怎么污秽它，哎，它也不吱声。我跟你讲，摩西说的话也不是拟人法啊。摩西就告诉我们说，土地是有感知能力的，这是上帝赋予的。那就是人一在其上犯罪，尤其是道德方面的罪，地就会怎么样呢？恶心，就会将原地的居民，就像人不小心吃了苍蝇。真的，如果你在中国，在那有些不好的环境，夏天不小心吃饭的时候吃了一个苍蝇，你的胃是接受不了的。胃一碰到苍蝇，人就会呕吐。那个圣经就是说，大地就会把原地的居民而吐出去。 当然，我们说吐出去是一个形象性的说法，拿实际上的说来呢，就是伟大的上帝许可他自己的子民来攻打这地，为什么呢？原地的居民罪恶满盈，所以要从这种角度看，就再也不是问题了。那个，如果这么一说，其实上帝是公义的。神后来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在这块土地上的表现不好，咋样？你们一样，而且要比原地的居民住的时间还短。后来历史证明，果然如此。以色列人在那块地方所住的时间呢，比人家埃及那个迦南人在那块地方住的时间短得多得多。上帝绝对是公义的，所以呢，你知道那个在那个巴比伦的时候掳了，然后呢那个离开过一次，然后公元135年又被罗马帝国分散到全地，然后一直到1947、1948。多长时间？是不是上帝公义我？所以我们不能让有些人说你们上帝就是偏待以色列人，就偏袒他们，然后就如何如何的，站不住脚的。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啊。那个，所以从这种角度，那因此就看到罪这个问题啊，因此呢就特别的特别注意这个方面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关于那个在尤其是。耶利哥城的那个杀戮呢？我们特别要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有杀戮？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当灭之物毁灭的一种观念，比如说金银铜铁你不能拿。然后呢，那个像雅干看到一件示拿的衣服，耶利哥城的人穿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那一带的衣服，你就知道在古代的时候，主前15世纪、14世纪，那个贸易已经到了多么厉害的地步，就已经运服装了。所以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雅干看到耶利哥城的人穿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他就喜欢了，就把它密起来了。东北人就密啊，就是私藏了。然后呢，另外也看到那个看到银钱了啊，银子，然后呢也私藏了。那么很多人理解说，战利品为什么不能拿？后来不是也拿战利品吗？也可以拿掳物吗？大家要特别知道，耶利哥城为什么城要毁？然后呢，那个东西不能拿，那个金银铜铁的是归要归上帝的府库，你拿了等于贪污，拿了神的物。然后呢，外邦人的衣服你拿了，那是当灭之物。你知道吗？他有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他有着十一奉献的观念。耶利哥城啊，其实是整个迦南地的出熟之果。这就意味着，这第一个，我那个，所以跟他跟古代以色列人羊，那个第一头生的，还有呢那个出熟之物、农业方面的，都要献给神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人不能拿，人拿了就要遭灾受祸，清楚了没有？所以呢，他有着出熟之果的观点。然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关于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个陷落，还有呢畸变战役，今天又没有办法进入到第7讲了。但是你们情愿不？说真诚话啊，那个实际上我要想讲完很容易，但是我尽可能愿意呢，多告诉你们一点内容。让你们知道呢，一卷书不是几句话就把它讲完了，讲完了有点不负责任啊，所以我觉得说，我就拖一拖啊，最后责任我来担啊，我来跟师母还有李牧师来做解释，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耶利哥城的陷落，我多站几分钟啊，那耶利哥城的陷落呢，我们是知道上帝使用特别的方法，用围城的方式啊，头6天每天一圈啊，到了第7天呢，连续七圈，然后呢。说要呼喊的时候，大家嗷的一声来呼喊，那呼喊的内容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啊。但是大声呼喊，成就到他。但是呢，你知道吗？在基督教的很多的参考书里，一些圣经学者呢就非要说是古代地震了。所以我就说，有时候要读神学书啊，读图书馆的书、书店买的书，哪怕是基督徒那个书店出的。都要留意，都要小心，不造就灵敏。其实我们要说的呢，它就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伟大上帝所使用的方法。 那耶利哥城为什么成为出售之国？它要陷落，要成为被毁灭的第一个城呢？它比较重要。它一，它离畸变比较近；另外呢，耶利哥城它是从这一个点，只要打这个城市打下来了，就有三条路线可以进入到迦南地的本地。北可以去一条线，到北边；中部有一条线横切，那个西部高原，就是迦南的西部。然后呢，再有一条路呢往南走，再到呢迦南地的南部。那因此在古代的时候呢，那古耶利哥城呢，其实建成的时间非常悠久，而且经过考古的发现呢，耶利哥城啊，它的那个城墙呢是陡的。那个有非常精确的那个斜坡的那个斜度，然后呢，在斜坡的那个就那个靠近城墙一定的距离呢，他为了防备敌人架设云梯，他就建了沿着墙啊有很多圆形的那个柱，也就意味着你一旦建那个如果搭云梯的时候呢，就搭到柱上，你搭不到那个城墙上。哎，是相当那个先进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城墙系统，而且整个的耶利哥呢，后来经过考古发掘呢，并不大，大概有几个那个球场，大概假如没有数字没有错的话，好像是两个球场，差不多两个球场那么大吧，那就不大，哎，足球场差不多足球场那就不大，可是呢，它很密集，然后由于城墙的设施非常好呢，因此呢。兵丁并不需要如山如海一样的人数，才能打败敌人。只要守是一个很容易守的一个城市，所以因此，由于它特殊的情况，因此不能够什么呢？用那个云梯或者一些方式强攻。所以，上帝用特别的方法让它倒，就是这个原因。当然呢，你知道基督教里面呢，有些人呢，因为科学家也多，物理学家也多，他们后来就发展出一个学说。他们认为应该是耶利哥城的倒塌呢，跟共振频率有关。你们知道共振频率啊，就是任何一件物体当中，从物理的角度，它都有它的属于物理性的共振频率。如果一旦外部的某个物体，它的力量如果跟这个达成共振了，那个频率是一样的了，就会产生一些最基本的变化。比如说球，一个东西可能就会破碎，或者一个桥梁可能会倒塌。一个楼房可能会倒，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些基督徒的解经家，他们就会用共振的角度呢，来解释耶利哥城的那个塌毁。你同意不同意没关系，拿来作为小资料听一听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那个畸变战役呢，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呢，大家知道人类历史上，如果要是作为天文的可观测的记录。那你看不到一个记载，除了圣经以外，是日月停的，是那个同天，太阳不落下去，太阳到了该落山的时候，它不落下去，月亮照常升起，所以整个达到那个一整天24小时。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按照如果要这样说起来，似乎就是怎么样呢？按理说就是，比如说地球也不动了。或者太阳怎么样？整个它达到的那个运转，它在那个时候它都停歇了。那这个怎么完成呢？我们说我们实在理解不了。那个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是有机会，接触到有些传福音的一些布道性的一些小单张，有些资料，我知道前几年还看到有些单张还这么讲的，说伟大的上帝多厉害，厉害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有个别的一个有名的科学家，他们也指不出谁来，研究人类历史就发觉，宇宙历史自从有历史以来呢，少了一天，就这一天跑哪儿去了呢？结果呢，就发现在圣经当中找到了，因此圣经无比伟大。在圣经当中怎么找到的呢？因为在约书亚那时候，日月都停下来了，停在畸变和亚亚伦谷的上空。为什么呢？是为了当时啊。制造那个可视光线，来击杀那个迦南那个地南部的那个武王的敌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那场战役呢， 那个武王带来的军队也人家也不赖呀，哇，那个打得很厉害，但是约书亚的军队更加厉害，那么就敌人就不行了，敌人到了差不多黄昏的时候呢，就开始逃跑。那如果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吗？如果要是没有光线了，今天人们一般用光线，就是美国用那种探照灯，也就是不是那种射枪，那种照明的，一个弹打下去，那个光亮的时间蛮长的，现在是越来越长。古代没有那个怎么办？你知道吗？神就那个约书亚就祷告，说日头要停下来，月亮要停下来，停哪儿呢？畸变的上空和亚亚伦谷的上空，那两个地点的那个距离啊，大概有10公里左右，就整个在这个范围，你就会看到日月冲天，对，通天，带来的光线就可以对敌人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啊，紧接着不但地上打，天上也开始打，天上就讲什么呢？就有冰雹下来。但是如果你读啊，我一般读圣经呢，我告诉大家一个诀窍，我喜欢读圣经有些地方的小字儿，小字儿的后面的括号里面告诉我们，那可不是天上的冰雹，天上冰雹砸到地上就化了。现在的冰雹也很厉害的，你看到那个大陆一到春夏之交，很多地方常常下冰雹，有的冰雹那么老大，砸在脑袋上立刻就开瓢了。但是圣经里讲的不是冰雹，是啥？石头。如果天上降石头，你说那天上降下的石头是啥？其实那都是流星雨啊，那可不简单。我告诉你，曾经有一次有一个记载，就是苏联，大概是应该是苏联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恢复到俄罗斯，苏联在那个就是西伯利亚那边的那个比较偏北的地方，有一次就是天上降了一个陨石雨，伤亡达到好像是保守数字两三千人，那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呢，那个迦南人就被天上的石头，这都是上帝带来的，天使啪啪啪打，你知道吗？哎，所以呢，是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个传道的小册上就说，但是他们会说什么呢？哦，那个时候呢，不是24小时满，是23小时零20分钟，他们为什么说的这么精确呢？他们又在圣经当中另外一个地方找，那个地方呢，就是，以赛亚书第38章，第4节到第8节，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由那个犹大人当中有一个王，这个王对神挺好，犹大历史上有两个王对神特别好，一个叫约西亚，另外一个叫什么？叫西底家。西底家呢，他那个。神对他好，但有一年呢，他那啥了，他那个生重病要死了，神就派约书亚，那个以赛亚来跟他说：“你要做准备吧，上帝要接你走了。”然后呢，圣经就描述那个西底家王听到了以后就难过，把身子在床榻上，把脸转到床里，然后就哭，说：“神呐，你知道我向你一直存什么样的心？”呜呜呜，就开始哭。结果呢，他哭的时候，以赛亚已经离开那个房子，在那个院子当中了。神告诉以赛亚：“你回去，告诉他我又给了他15年寿数。”然后呢，那个以赛亚就回来，然后就告诉他宣告。这一宣告，谁不乐呀？那个西底家那个西西家可高兴了，然后就问：“究竟拿什么做证明？那个愿意以什么为兆头？那个就用日晷做兆头。”然后呢，是往前拨呢，是快进呢，还是回放呢？然后那个王说，王也很有头脑啊，说向前放容易，你知道吗？后退不容易，我要向后退来显示，就是日晷向后退了10度，一般10度是多长时间呢？40分钟，所以就那个传道单张上就说，刚好就补足了24小时。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说呀，但我要告诉你们说，后来在那个芝加哥有穆迪的圣经学校、圣经学院，他们有些圣经学者比较可以说比较精准、比较愿意钻研，他们后来就经过多方面的打探研究啊什么的，后来就驳斥了如此的说法，认为不要再 在乱讲这一切。上帝让他停了就停了，但人类历史上如果少了一天，我也不是天文学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找着。然后一定说，哎呀，人类历史少了一天，少了一天，多了一天，对我来讲都没什么关系。哎，但是我们要说呀，多那15年对西西家却很关键，而且多那15年呢，严格来讲对犹大国并不怎么好，你知道吗？恰恰就在那多的15年中，西西家生了一个败坏的王，而且在犹大历史上做王时间最长，马拿西耶，就是马拿西这个坏蛋。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年就是主日学，旧约概论的第二季上到这儿，好不好？我们就停在这儿啊。对不起，讲到这儿，才讲完那个约书亚记啊，所以那个我们就看出圣经是多么的伟大的，就带着让我们都带着一个期盼的心，然后呢，让我们等着秋天。应该是9月份、10月份那时候，我们的第三季就又会开始啊。然后第三季的时候，假如要是到时候大家也乐意，大家也行，然后教会也没有困难，我们就在正常的，如果别的班结束了，比如说他们8次就结束了，我也许到时候给大家延长那么两三次、三四次，行不行？哎哎，好吧，好，那我们来献上一个感谢的祷告，然后我们就散去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圣经概论的第二季上到这里就今天结束。主要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真是宝贵，然后那个量也非常的大，真理也丰富实在不是我们短短几句话就能够有能力把它全概括、全精准的描述的。你的仆人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求你给我带来宽容，然后呢，使得我也在。我上面的牧者，方面也取得宽容，能够那个继续的把圣经呢，能够稍微细一点的讲下去，谢谢你，让我们众人都蒙恩，然后到了秋季的时候，读第三季的时候，还能够比较细致的从你那里多得圣经方面的知识，主，我们这要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的灵要以主所赐的知识为美。因为神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但是我们要以你的知识为美。感谢主，就求你让我们哪怕没有上课这个阶段中，也多多的读经，好好的读经，细细的读经，从你的话语当中得滋养得饱足，然后呢，丰丰富富，不但自己饱了，还可以喂那些饥饿的有需要的人来吃。主，我们特别这一次也特别感谢你预备Lucy 还有 Irina。已经2季了，他们成为我的好助手，付出了不少的辛劳，你也大大纪念他们，也纪念每位同学，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们，他们付上的辛劳，主要让我们在你面前，不管人前的人后的，做多做少的，还有那位每次都带给我水的姐妹，你都要你按你所发的应许，你特别的赏赐她。谢谢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赐福我们分散的脚步，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交托，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